为什么我们感谢你保守这样的时间？那我们不论是从哪个教会来，那么多教会我们都群聚在一起，虽然我们在感觉上是分散的，可是在这个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同有一个心志，我们真是感到你的话语真是何等的能够带领我们，能够真明白你的心意。当我们活在你的心意里面，我们才知道我们是何等的喜悦，因为我们真的知道说你的心意真是超过我们的心意，你的心意真是要我们得到那完全你要赐给我们的那个福。我们为这段时间求神保守保守孩子的言语，将我们的心带到你面前来。我们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相信有两次的小组讨论，大家更贴切的感受到这样的读经的方式，是用什么态度去读经，然后我们怎么去看神的话语，然后怎么样从上下文里面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常常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是从第四期开始的话，他真的是知道说我们是这样读圣经的话，他心中有个底。可是我们就说我们要生命读经的话，一定要一二三全部理解了，才知道生命是什么，才知道自己是谁，才知道自己在哪些态度上需要做个调整。所以一二三四是有它的道理的。所以我们一般做门徒培训，当然就训练你怎么读经，怎么传福音。那我们次序上有些不同是有它的原因的。那我们是一个重生的人，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新造的人在读圣经。那我们是一个属灵的人，属灵的人需要属灵的粮食。这个我们在第一堂课也听到基利传道他讲，我们是需要这样的粮食，因为我们是属灵人。我们是谁？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重生了，没有一个重生的观念的话，你也不懂神国的事。所以今天我们常常就说我是个重生的人，我还是用肉身的观念去读神的话的话，那我还是不明白。所以观念非常重要。那这是基利在第一堂课也提到了，那态度，他一直强调态度。所以是一个领受的人，是一个重生的人，我们在领受的态度的话，我可以说你一定会得到神要你得到的。所以我们在前面第一堂课就在强调就在准备我们怎么样去读神的话语，怎么样参与小组的讨论。常常我们会有个态度，我们查经就是说神才讲了一句话你就开始切断，会不会等等，我有这些问题，我要这个问题解决了我才能。可是下面有答案，你没有想到说答案就在下面。所以你在彼得前书你就看到说前面你遗留的问题，事实上在后面他还在解释。所以我们常常打断神的话的话，所以我们不明白。所以我们在打断神的话，我们常常不想刻意去打断神，可是我们不知不觉在打断神的话。所以我们常常我们的说往下看，等一等往下看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个态度。那这堂课是讲的连接词，我们对连接词一点都不陌生，因为从小写作文就有连接词。可是唯独读圣经的话，我们就把连接词放一边。我把连接词放一边放了差不多25年，信主40年，放了25年啊。那我自称蛮有情感的人，自称。可是连接词带出那个情感是从神的话语来的，因为连接词有强调，他强调什么？连接词有带出他到底怎么样能够带出到这一步，到底跟上面是有啥关系？那跟下面是怎么连的？所以神的话是一鼓作气的，不是一个字一个字一句一句这样子，它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神的话也连接在一起的话，就有那个动力，就有那个感受，那个感受是一倍两倍三倍加起来的。所以连接词，我们这里有好几种连接词，都很 很熟悉。那既然是语文的话，有字，有片语，有句子，有段落，它彼此是相关联的。那这是就是说 作者的思路，他这样的思路，他把这个圣经把它写下来。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从作者的思路明白神的心意非常重要。因为神的话虽然是神的话，可是借着作者他是人把它写出来，可是他是受圣灵的感动。所以这里有并且告诉我们是并行的和并行的，因为所以这个大家最熟悉的因果。可是因为所以常常让我们知道说神的话语是有个前设的，这个有很多例子会把它带出来。前设非常重要，神不是用律法来框住你的，是跟你解释了说你能这样子活，那为什么你能这样子活，然后说你当如此活，这有很多的例子。但然而却带出对立，却但都是带出对立，跟前面是相反的。那怎么个相反法？那就于是是一个从属关系，是表示说跟上面到底怎么连的。那叙事文常常有就我最喜欢就叙事文常常用就从此有一个先后关系。所以这些连词是告诉我们它是跟上面 是在相连的，那跟下面也是怎么样相连的，让我们很容易去解释圣经，很容易去跟随圣经。那我当我学习到连接词我的层次，喜乐的层次，读圣经喜乐层次一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我觉得读圣经 最喜乐的是什么？我以前没看懂的，我现在多懂了，不见得是完全看懂，而且周老师教了一些部分，然后我再多看一部分，不是跟他比，我看到了我以前没看到的。这就是生命的改变。我生命的我有些地方有改变，跟过去不一，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想做的我不做，过去不做的我倒想去做，那这是喜乐。所以生命的改变完全不吃亏。我举个例子，我们夫妻常常互动，对不对？我们都期望太太高兴，对不对？没结婚的大家听一听啊，太太不高兴，因为我买了这个礼物。太太不中意我的礼物。太太不高兴，所以我买了这个礼物，我来赔罪。太太不高兴，虽然我买了这个礼物，好失望。我去买了这个礼物，还是不高兴。我太太在后面了，这不是我太太啊。可是我们常常在生活的关系里面，如果说我们用连接词的话，带出什么？带出情感，带出感受，带出感受。那如果说你善用连接词的话，你自己会得到很大的益处。然后，你带查经的话，弟兄姐妹同样的得到很大的益处。试试看，试试看。所以我们来看连接词的重要性，帮助我们找到经文的脉络，它的思路。他有一定一个东西他要带出来，不是我要带出什么，是他要带出什么。明白之意已经讲了，就是对不对就是下面还是有个就是成了一个转折点。转折就是从一个转到另外一个，到底从哪里转到哪里，怎么个转法，连接词可以帮助你领出书的主题。我们今天 有一个例子用使徒行传，这最后一点是我最喜欢的，带出经文更深的意义，就是借着连接词的帮助。你试试看，更深的意思是说你以前 没发觉的，你发觉说有个更深的意义在那边更深的意义表示说带出情感，你是有感受的。我们来试试看第一个例子，连接词帮助我们找到经文的脉络。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常常用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试试看，我们试试看，我来念好了。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 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我比较喜欢一个人念，一个人的情感就这样带出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说我在演练词上 有些加强，有没有？不是我要加强，是他要加强。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现象当作活祭。我们常常看到后面两句话，将身体现象当作活祭，我们说这个神好严格啊，我做得到做不到？可是好像我没有什么办法，是不是？因为圣经是这样讲，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看圣经的话，圣经是看不下去。所以还好有个索引，所以就带出前面有个前设，那前设就因为带出来了，所以这个前设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前面一定带出神的慈悲，要不然的话，保罗不会有用神的慈悲来劝你们，而且是劝，不是要求。所以保罗是有感受，为什么保罗有感受的呢？我们会觉得很奇怪，是不是罗马书从第一章到十一章就是因为？我们都对四章到八章非常熟悉，可是一章到第八章都是因为。第一章的一开始就讲到什么叫福音，义人必因信得生，福音。这是跟基督徒讲的，写给罗马教会，不是跟未信主的人讲的。基督徒下福音，什么福音？我信得过神的话，日子可以过得下去，我可以存留下去，我可以走下去。所以从第一章第二章讲到不信的人没有盼望，然后讲到第三章讲到人犯罪，人得罪神，可是神没有以祸患来对待人，这是恩典。神没有以祸患来对待人，神不但没有以祸患来对待人，可是信的人还因信称义，会称为义。我们今天查彼得前书，得成圣洁是你无圣洁得成圣洁，你已经圣洁还要得成圣洁吗？你不圣洁的人，他叫你得成圣洁，也 是恩典，何等的恩慈。我们在什么状况？我们是没有希望的人，是走向灭亡道路的人。然后后面讲到说因信称义，然后讲到说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同死同埋葬，我们的生命已经不一样了。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活走神要我们走的道路。可是我们的肉身是新造的人，活在肉身里面，活在肉身里面卡卡的，会不会该说的不该说的又说了？我每次常常跟我太太道歉，对不起，老毛病又犯了。她常常听这句话，我真正知道这是毛病，我又活在老毛病了。老毛病是什么？救人。可是我真是不愿意，好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最好是 repeat，repeat，再repeat。神救你，所以为什么查彼得前书就告诉你，你有救了。你靠着神，你能走下去，你能不被肉身的事情捆绑。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最熟悉的。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可以呼叫阿爸父，他会帮助你的，因为没有任何的事情东西能够叫你跟神的爱隔绝。这是我们的把握。为什么我们能有这些把握？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因为我们是重生的人，因为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所以为什么？所以弟兄们，是因为前面的前设，那这个前设就是我们，而且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得到的话，我们还不献上的话，还不跟随的话，那我是不是傻瓜？我们很少说人是傻瓜，对不对？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我以神的爱，我慈悲怜悯来劝你们，劝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弟兄姐妹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的观念是什么？我献上了就没责了嘛，对不对？要我干啥就干啥，我没有权柄，权柄都是你的，这是我们的观念，对不对？所以这是到底是应当还是理所当然，这是我们要明白的啊。所以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你彼此侍奉。我跳一跳，这里讲的侍奉，我们常常说献祭好苦啊，可这个人不苦，他明白了这神是怎样的神，他愿意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他如此侍奉。这个献祭是侍奉。我请问献祭谁来献祭？祭司。祭司的服侍是什么？叫人与神和好。是不和好要和好，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不和好，那祭司是为别人献祭的，他把人的祭，他把人 的罪带到神面前来，当神饶恕的话，是不是和好？所以献祭的我们的服侍就是祭司的服侍，我们的服侍就是叫人与神和好，这是我们的侍奉。如果神人跟人越来越远离的话，这不是我们的服侍。所以像这样子的服侍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为什么是圣洁？这是讲献这个活祭是圣洁的，这个人是把自己献上是圣洁的。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得成圣洁的话，这不是圣洁的。可是我们今天是得成圣洁的话，我们所献的，我们这个人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我们人都不接纳自己的。有些人 常常没来，一段时间没来教会，等我状况好一点我再来，那牧师来探访，我做错了什么？明白了吗？等我属灵状况好了以后我才来教会，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可是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是愿意献的话，不是说我做好了，神所喜悦的，神是接纳这样的侍奉，神是接纳这样的人所献的祭。所以这里后面理所当然就出来了，是不是？不是我讲的，这样的侍奉，这样的献祭是理所当然，是因为有这个前设。弟兄姐妹们，我们带查经一定要把前设带出来，你就不是在律法里面要求弟兄姐妹，而是说他是被神的话感动，他愿意。不要笑，当然我们会有一个问题，我们要如何服侍神，对不对？我都喜欢带出一个问题，因为圣经下面的话是回答上面带出的一个问题，所以你问问题的话是非常自然的。弟兄姐妹们，你跟随思路的话，你问问题是非常自然的。所以自然的问题是说如何服侍，后面是不要只要，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效法是很特别的一个字，就好像一个模子一样，你被它模住塑造。这个是在罗马书第八章一样出现过。所以我们不要被世界的模式给塑造，给模住了。世界的模式是什么？看人的行为。世界的模式是什么？看自己的软弱。当我们否定自己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活在自己的信仰里面。神已经把一切做好了，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办？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对，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常常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慢慢来，是不是？我信了主了，我慢慢来。当然行为的改变是慢慢来，你不是一步登天。可心意跟变性有变化是随时随刻的，不要只要。你这样子活的话，你活在里面的意念到底是跟随世界呢，还是跟随神呢？不要只要就带出来了，叫你们查验我们会得到什么呢？我们人都 都很喜欢，很好奇到底会得到什么呢？圣经知道你要问这个问题， 叫你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洁、可喜悦的旨意。我们都想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都是为了安全感啊，我跟随神的旨意的话，大概会有好结果，而且非常顺利，是不是？我们都是这样想。他说：“我才真知道神的善、神的旨意是好的，我才知道神的旨意是完全的。我对这个完全的特别有感受。”我们常常只踏出去了，可能这个礼拜我领受了一些，下礼拜会领受另外一些。可是神是完全的，你就等候。当我们知道明白神的旨意，真的是对我好，我请问你的信心是不是越来越好？所以读神的话是帮助我们的信心被提升，真知道神的话是怎么个好法，为什么是这样子好？等你明白了，经历了，你是说，一人凭一信得生，我明白了，这是我要的福音，这才是真正的福音。连接词帮助我们明白旨意 ，Jeremy 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们常常是补充补充再补充，他前面在补我，我在后面在补他。可是我们觉得读圣经就是读圣经，就是不断的提醒提醒再提醒。那请大家来念吧，彼得前书5章2到3节，来。谢谢，我相信大家马上看到了，不是乃是出现了3次。我们看看这个不是乃是到底在做什么。所以牧养牧养你们全羊，彼得是跟一些长老讲这些话，一些教会的长老讲这些话，他们是牧养的，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神交托给他们，神的群羊，神交托给我他的羊，要我牧养，神交托给三位心爱你的长老牧养群羊，是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照管他们。什么是神的旨意？马上这个问题，很自然的问题。什么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怎么样照管？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所以这里是个对比。我姐姐最喜欢对比了，因为哇，省去很多的劳力，对不对？因为答案就在里面，所以圣经里有答案。那我们去。倒是下功夫，下了功夫，下了个半天，还不见得是作者的心意。最好的就是作者到底是怎么解释？不是出于勉强，勉强是不甘心，相反，不甘心啊。那我们常常会不会不甘心？我做这件事情得的结果就这么一点点，我们看结果对不对？结果好，所以我要算计，到底。到底好个什么我才甘心？会不会？我们都很聪明，对不对？那常常是勉强去做。他说继续解释，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我们直接来看的话，我们会有一个挣扎，对不对？难道传道的人还在为贪财吗？如果贪财的话，就去外面做事了，何必在教会里做传道呢？那可能在那个时候是有贪财的现象，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贪财跟乐意是对上的，所以贪财是不乐意。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我们去跟人家道歉，我心里想，我跟你道歉了，你跟不跟我道歉？我先道歉了，你到底跟不跟我道歉？我做这件事情的话，你到底有没有说谢谢？我们会注意这些东西。周老师讲了一个很接地气的，我们常常讨小费，要人家谢谢，要人家道歉，都是小费。那这是一个贪的观念啊，不乐意啊，也不暇自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这里暇自所托付的跟群羊的榜样，这两个是对比。 那辖制所托付的，就是说我不做榜样，我是用辖制，我是用规定，我是用逼迫，我是用命令他去做。可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是做榜样。什么叫榜样？你走在前面，他们看你的，他们就明白了。我记得我们教会以前团契有戏剧团契，我这个人最不会演戏剧了，可是没有人愿意做组长，就说我做吧，因为我团契负责人嘛，没人做就是我做。那我是这个是就请一位老师，香港人啊，他演过戏，他就演戏说一个酒醉的人怎么走路。哇，我才知道说酒醉的人是这样走路，演的真相。弟兄姐妹们，我们做 leader 到底是什么榜样，他们就学什么。我们做父母的是什么榜样，我们的孩子就学什么。我们到底是什么榜样？认错是个很好的榜样，可我们死不认错。所以做群羊的榜样，不是我做错了做对了，而是我愿意的心，让他不要跟我好的地方跟我一样，不好的地方警醒。这是牧养。加拉太书五章一节，就一节，以为很简单，其实不容易。我们有一个操练啊，操练，该讲的没讲出来，所以我现在改过了。所以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被奴仆的恶辖制。是连接词，还是在讲明白旨意？说基督释放了我们，这是前设。然后呢，叫我们得以自由。那这是不是我们？今天我们是信主的人，基督释放了我们了，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们今天自由了，我们今天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所以释放是得自由，所以连接词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所以这里自由，或者这里讲释放，跟哪个是对上？被奴仆的恶辖制，也可以说跟自由是对上的。奴仆的辖制是不自由。那我们要去看加拉太的人到底什么不自由。所以这里有一句话非常传神，要站立得稳。当有大波浪来的时候，你是想站立得稳。我想很多人做 cruise 过啊，我想站立得稳。我记得做一次 cruise 在舱最后面 吃早餐，哇，那是我经历过最大的一个风浪，站立得稳。他们有什么大风浪呢？当人的要求他们受割礼，这些外邦人的信徒要求他受割礼，他遇到挑战，大风浪来了。如果我们也愿意息事宁人的话，我就顺着人走，会不会？可是没有想到说，你行了割礼以后，后面还有一大堆的律法。你去行律法的话，后面还有很多的律法，洋葱一层一层剥，后面还有，剥得完吗？你对付了一个行为的问题，后面还有，你靠行为来满足吗？满足不了。所以这里是讲到基督释放了我们的话，我们还要去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们不是靠律法，今天我们是新造的人，一个新造的人，你里面有基督的生命，你还需要律法来提醒你吗？不是哪个更有功效，因为你是不一样的人，你有基督的生命的话，你不需要律法来提醒。你有圣灵的帮助，你会起共鸣的。所以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是可以活得不一样，我们不再是奴仆了，已经被释放了，只要站立得稳，义人必因信得胜。连接词成为一个转折点。那有两个例子，撒母耳记下十一章 第一节，请大家来念，来念。看到大家有点累了，在国内这个念圣经非常整齐的，所以这里过了一年，是不是一个转折点？很明显，对不对？那就以前怎么样，对不对？现在怎么样，对不对？那这里很巧妙啊，有两个连接词 you 啊。人啊，我对不起啊 ，Jeremy， 我没有把那个打划掉，存在那边。又跟人，跟前面过了一年配合的非常好，所以有的时候尤其好几个连接词，真的要带出这个作者撒母耳到底他带出什么东西。所以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那请问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是不是也应该？他是不是王？他是王，可是他又差派，表示说是不是第一次？不是第一次，他习惯了。我们常常做一些事情，会不会又？我又犯老毛病了，会不会？我想我们大家都一样，会犯老毛病，可是可以回头，可以承认，又是把我带回来，又差派了，老毛病，对不对？那他们。可是打赢了啊，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可是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所以这里又人这个作者到底要带出什么东西？带出大卫是做错了。到底大卫下面是做错什么事儿呢？可是他，我们先看下面什么事儿，我们就在想，就是说，既然过了一年是一个转折。那前面到底怎么样？看撒母耳记第十章后面，我来念好了。亚兰人在以色列面前逃跑，大卫杀了亚兰人700辆战车的人，40000兵马兵，又杀了这个将军。我就跳一跳，属哈大底下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与以色列人和好，归附他们。于是亚拉万不敢再帮助亚兰人的。前面有个字不要落掉了，是大卫杀了。所以大卫在前面的时候轰轰烈烈，叫这些敌人臣服，敌人 找帮手，亚兰人照样打败。可是曾几何时，过了一年，又裁判，又打胜，人住在耶路撒冷，可是大卫的状况是什么？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他在营休假，啊，我当过兵，叫在营休假，啊，没好事儿，一直到平息，睡午觉睡到傍晚，开始散步，看到妇人。看了不该看的，看了以后就行动。弟兄姐妹们，我们离开神真是靠不住，大卫离开神靠不住，他还仍旧没想到神要他干嘛。弟兄姐妹们，大卫以前是跟随神的，我表示说他一直跟随神。弟兄姐妹们，我们也一样，我们要警醒，很多罪的话去进去要出来好难哦，因为我们还是靠自己出来，死不认罪。所以这里是带出个转折点，他过去怎么样，可是他执意怎么样，他仍然，他又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罪就趁虚而入。这不是我们年年驰骋一个转折点。第二个例子，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撒玛利亚各处， 有虔诚人把斯提凡埋葬，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这里可以看到说，从这日起不是好消息，对不对？耶路撒冷教会遭逼迫，让门徒分散，分散到犹大跟撒玛利亚各处。斯提凡被石头扎死，他们把他埋葬了。扫罗却残害教会，没有停止啊。所以我们如果说这是，可能我们在这里不会感受到，在国内就感受到了，在国内绝对感受到了，啊，这个逼迫，啊，这个限制，那我们会觉得说教会没有希望了，是不是？那这就是转折点。我们常常看到一个坏消息不是转折点，可这个坏消息却是一个转折点。那转折在哪里呢？第四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这各处啊，请问这各处是哪里？圣经里面有没有答案？圣经里面有没有答案？而且犹太、撒玛利亚各处，所以你有答案啊。往前看，他已经交代了。那我请问，门徒是跟谁传福音？跟迫害他们的人传福音，跟犹太人传福音。请问跟迫害你的人，他们把耶稣钉了十字架，把斯提凡用石头扎死，是这样迫害的，他们还跟他传福音。请问他们是不是知道这些人真需要福音？他是不是知道这是他们要的福音？这真是福音？他们对福音有把握，你迫害我不打紧，我还是想跟你传，因为我知道你，你需要。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些人是需要，跟我一样需要，我从这里跑出来的，我愿意把福音传给他们。那这是我全世界奉献的一个护照，我的护照不是神好久，我是一直不想全世界的。做老师已经打气打气再打气，我说你讲你的，我就是不想全世界奉献。当我慢慢在国内服事的时候，短宣就看到说，我得到上好的，一人必因信得胜，为什么我扛着不给他们？我就在台上讲父神的接纳，我在台上接受呼召，在那个 moment 我呼召，我不是一个很长的 story， 就这样呼召。所以我感谢神，我找到神给我的人生的方向，跟浑身 活泼的盼望，这盼望影响到我今天。所以这个转折不是一般的转折，是一个坏消息，受迫害却能够因为真知道真明白福音到底是什么，真明白他们是有能力的。为什么有能力？使徒行传第一章，所以圣经是连得好好的，使徒行传第一章，那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啊，非常熟悉的。他说他们使徒第一章六到八节引出，这里是引出书的主题。他们聚集的时候，我到几点？25啊，那我还23分钟。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可以知道的，但圣灵临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请问第八章有没有提到撒玛利亚跟犹太？有没有？就在这里，就在这里。那这里门徒很明显的问了一个问题，对不对？当耶稣复活以后，他要门徒到加利利跟他会合，那他们见面，见面以后的话，就他就问了耶稣一个问题，他说：“主啊， 你们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不要把这个问题落掉，问题带出他们的观念。问题带出他们的观念。我们圣经是对付我们的观念，不是对付别人的观念，对付我的观念。我们常常活在自己的观念。主啊，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里吗？你复活了，你来做王吧。我们在罗马的统治下，你来做王吧。这是他们想的观念的，不，这个关于国的观念，关于王的观念。耶稣有没有回答？耶稣对他们说：“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这些事，复兴以色列国，不是这时候，不是你可以知道的。这不关你的事儿。什么是关他的事儿？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做啥？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且得到这能力，要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并耶路撒玛利亚直到地里，做我的见证。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在讲《使徒行传》的主题。保罗所做的，使徒所做的，被带起的教会所做的，做我的见证。那这个做不是做事的做，你是我的见证者。你是活在他们面前，让人家看到你是什么样的见证，你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觉得跟亲人传福音最难，因为他们太了解我们了。可跟亲人传福音最容易的是生命的改变。我在台湾有个侄儿，他信主以后跟我讲，他说：“三叔啊，我看你最讨厌。”他有三个叔叔，你是我最讨厌的叔叔。我说我看你也很讨厌。哎，信主以后都讲老实话了。没信主前他敢讲这句话吗？所以表示说他跟我的关系不一样了。弟兄姐妹，不要因为人家讲老实话，你心里就灰头土脸。我们需要老实话，何必一天到晚讲假话？我说这个是真是看得起我。以前不敢讲了，现在敢讲，这个改变，是不是？我们关系特好，你知道，多讲一点，反正这件事情。我上次去年十二月，我没有参加在这里的 DDC， 我没有参加，因为我去奔丧，啊，我讲了第四课，第二期的第四课，周老师替我讲。那我去的时候被拉个印，对不对？在酒店里面两个礼拜，那我是喜欢吃辣的，好久没给我辣椒了。他送给我麻辣锅，连锅子都带来，叫到楼下保安送上来。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没有忘掉你。我敢跟用三叔来命令他送麻辣锅吗？是他自己问的。以前是最讨厌的人，现在不讨厌，我不敢说最喜欢，对不对？我在上海服侍，我感谢神，我有机会回家，每年回台湾一趟，上海到台湾，我有机会传福音。你是不是抓住这个机会？讨厌你的人，让他看看你的改变，亲人。所以《使徒行传》应该叫《圣灵行传》。保罗是非常跟随圣灵的带领，他跟随着神的带领。马其顿呼声就是跟随神的圣灵的带领。人的信主是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若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可以称耶稣基督为主。圣灵的感动，人信主是圣灵的感动。所以《使徒行传》应该叫做《圣灵行传》。其实《使徒行传》本来叫行传，没有使徒哦。所以这里就带出书的主题非常明确。那刚刚第八章也可以感受到了。连接词带出更深的意义，常常有很多连接词连在一起哦。我可以告诉你，有很多东西需要去注意。那我们来看看《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也是门徒培训 一的啊，讲到与子孙的关系，大祭司啊。好，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里啊，一大串的连接词，请问大家数数看，哪几个是连接词？既然，已经是不是？就是，便当，因，并非，我最喜欢也，也，成啊，也成，只是对比。所以前面都是前设，所以这十二亿不容易得来的，所以这因为前面都是因为前设，所以我们好好解经的话，我们是心甘情愿明白了啊，只管喂药。好，我们一点点来。我们既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我们既然是不是已经有了，对不对？这是讲大祭司，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章，第二章讲到说忠心的大祭司，我们有一位忠信的大祭司，就讲了耶稣基督，有这么一位大祭司，所以他讲了，既然已经有的话，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怎么形容？他是有尊位的，对不对？他是有能力的，对不对？他不是地上的大祭司，他是天上的大祭司。这是谁呢？神的儿子耶稣。我请问他有没有能力？他在天上，他有天上的权柄，他有地上的权柄，是不是？他要搞定的事，是不是能够搞定？是不是有大有能力的？这是我们的大祭司。可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不太提醒有大祭司，所以我们都说耶稣基督，我们都说救恩，我们今天也开始谈重生，对不对？可是我们今天出了毛病、软弱的时候，帮助从哪里来？我们信心在哪里？顺境都没有问题，可是真正的福音是在逆境，因为义人不因信得生，因为这样大的祭司。这个祭司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他说便当，就理所当然，对不对？持定所承认的道。什么叫持定？抓了不放，认定，认定他是所承认的道，认定他是大祭司。前面讲的什么道？他是大祭司。因我们的大祭司除了他有能力以外还有什么？问问题。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并非不能，双重否定，完全的肯定，一定的肯定，是用语文把他这个肯定带出来，绝对肯定。我们心里还有一个问题，怎么个肯定法？对不对？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周老师在前言也讲了，讲耶稣在旷野受试探，我们也非常熟悉，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都讲了，耶稣所受的试探是人的试探。周老师讲，他在旷野四十天受什么试探？是听神的，还听魔鬼的？命都快没了，四十天没有吃饭，到底是听魔鬼的，还是听神的？我们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状况？我到底是不是要继续听神的呢？还是我要做自己想做的？这里是说，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今天我们有些东西非要不可，是不是也是单靠？同样的试探。 有人要男孩子，要男娃，找这个老师。他有好几个历史记录，祷告了，哎，真的是男娃。你们是不是男娃，我就不晓得了。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人活的是靠神的话，我们常常神的话是什么？你死不了。他选召你的话，他负责到底。你死不了。所以我们常常在里面空担心，担心的要死。那是事实吗？我们不要把 virtual 当作 reality， 因为我们是感受，感受是 virtual。我们却把感受当作 reality， 那这是我们过日的状况。感受归感受 ，it's not real， 不是真实的。可是耶稣基督还受到一个试探，魔鬼又来说：“如果你来拜我的话，一切荣华富贵都给你。”如果这不是试探的话，魔鬼是在说瞎话，魔鬼不是说瞎话，耶稣也知道。如果耶稣知道他是说瞎话的话，这不叫试探。你是拜我呢，还是你跟随神？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为生活的需要，会不会得到很多的好处，我们就忘掉神？我记得我一次上班，老板要我撒谎，不撒谎的话，看起来是炒鱿鱼。因为那个老板是在硅谷里面特别有名的杀手，专门杀中国人，他是印度人，专杀中国人。你是听他的呢？去法国出差，听他的呢？我没有听，我跟随谁，砍了就砍了，最后没有撒谎。那老板在下面，他是黑的印度人，黑的印度人他脸色通红的话是发紫的。我在想，完蛋了，铁定炒鱿鱼。那法国人就说明天做决定，法国人很厉害哦，今天开会明天就做决定了。中国人是今天开会两个礼拜，日本人的话今天开会四个礼拜。你知道为什么日本人开会四个礼拜？他们是 bottom up， 下面的 engineer 要 yes。General Manager 就 approve， 法国人是老大说 yes 就 yes， 一句话，好，明天就是一翻两瞪眼，明天开会，那法国人就说 Congratulations， 你们得到3300万美金的 contract， 那是20年前了，我老板一句话都不敢说。当然我的工作保住了。在5、6年以后，我跟老板辞职。我辞职的时候老板大哭。我说你很神勇啊，为什么大哭呢？砍人砍得这么手不发麻的，你怎么会大哭呢？他说 You are the only person being honest to me。 你是叫公司里面诚实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所信的是谁？所以耶稣基督，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耶稣同样能够体贴到我们的心，我们的纠结，我们的挣扎，是这个是相同的，他也有挣扎，不是事情一样，是心里面的感受是一样。为什么？这里叫体恤，这两个字儿，体恤到我们的心，我们的难。我们虽然愿意，可做不到。他体恤，只是有一样不一样。他凡是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有一个不一样，他没有犯罪，我们犯罪。对比，我们虽然犯罪，他不犯罪，他不犯罪的来帮助我们犯罪的。在世界里没有这个道理。跟这是神的体恤，所以啊来了，有这些权势，所以我们只管，尽管，不要因为你的软弱， 尽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原来是害怕的。请问这个宝座怎么来理解这个宝座？怎么形容这个宝座？施恩的弟兄姐妹们，形容词不要落掉，形容词非常重要。我们不是说在那边搞语文啊，搞得如痴如狂，对不对？他写了，为什么你不用呢？而且是施恩的宝座，我们常常有误会，对不对？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写出来？是前面带下来，这是施恩的，他理解的。为要得连续，他体恤我，蒙恩惠，施恩的，做随时的帮助。弟兄姐妹们，你今天坐在这里，你需要帮助，你有软弱，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他带你，把你的祷告带到父神面前来。我们愿意有30秒钟的自己的祷告，好不好？弟兄姐妹们，在这时候我们有30秒钟的到神面前一个安静的时间，好不好？我们请低头。父神，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爱我们大地，因为我们是蒙你的儿子的血所洒的。你给我们的约是永久的约，我们有你的儿子做我们的大祭司，他必定把我们的祷告带到你面前来，你必要施恩。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做，可是我们确信你要成就对我们好的，对我们好的你一定会给我们。我们在这里感谢赞美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不表示说已经结束了，我还有5分钟，对不对？还有5分钟，
3分半，
好，3分半把这个路加福音这里带出更深的意义啊，前面也是带出更深的意义，这是第二个例子。凡为自己积财却在神面前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这里好像讲到积财，对不对？讲到积了个半天可是不富足，是在神面前不富足也是这样。我最喜欢这样了，哪样呢？那这样常常圣经里面会讲到如此这样，如此啊，这样哪样呢？往前看，对不对？好，前面16节到21节，刚刚是21节，16节到20节啊，讲到旧用比耶稣旧用比对他们说，有一群人，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是不是讲到一个富有的人，对不对？刚刚21节已经讲了，自己心里思想，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外盖更大的，把那里好收藏我一切，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跟财物，多的不可数。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财，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逸的吃喝玩乐。所以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安逸吃喝玩乐。我请问前面有没有提到神？在比喻里这个人没有提到神，神却对他说，确实，所以为什么我说前面没有提到神，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归谁呢？我这样子来问的话，这样是哪样呢？这样是哪样呢？很明显答案在20节，对不对？因为神说的嘛，这样是哪样呢？你所预备的归谁呢？如果今天要你的灵魂的话，今天要必要你的灵魂是非要的，你预备的归谁呢？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提醒，今天我们积攒一些东西，不管是任何东西带不走，以后归谁呢？我有三个孩子，我都不敢说谁有多少，对不对？我们都是公平分配啊。可是心理上就说归谁呢？ 什么叫富足？什么叫是够？可是前面十六节有个就，对不对？连接词，所以在前面十六节前面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耶稣就，所以我们来往前看，还有一分钟。十三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断事的官，给你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是因为整个下来，是因为有个人来问耶稣。如果你再往前看的话，耶稣在前面他有差不多一万人了。我再往前看的话，很多人了。这个人来问耶稣，那耶稣说，免去一切的贪心。你来看圣经里面，这里前前后后，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是贪心的。可是你怎么看得出来？没有看得出来，对不对？直接看不出来。可是耶稣说他是贪心的，你接不接受？耶稣绝对没有错。耶稣说的是真理，绝对没有错。他不冤枉人，他真知道人的心理。下面还有几段经文会讲到，我知道华明会讲到，耶稣知道人的心理，你替我补。所以他讲的，这叫领受神的话，我不去怀疑耶稣说的，他说的准对。可是一个人来分家产的话，会想越少越好吗？他请一个人，请耶稣来评判，这是一个不吃亏的心理。所以这里重要的话是在于是，所以连接词这整个重点是在于是。耶稣在下面带出，耶稣回应了这个人，没有答应这个人，这有区别的。他回应这个人，可是没有答应他的要求。我们虽然不答应人的要求，可是还要回应哦。我在国内的话，常常话到年轻人不回答，写个电子邮件去，写个微信不回答。我说怎么回事儿？他说我不晓得怎么回答。不晓得回答也可以回答。我后来我就知道，说不回答是因为不晓得怎么回答。可是耶稣不答应，可是还是回答。这是我要学的。于是带出这里的重点是什么？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家道丰富。我们人生的丰富不在于我们有什么，没什么，我们想贪什么或不贪什么。可是我们是不是想到，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富足的？什么叫够？我很感谢神，就跟周老师一样，神叫我没有叫我富足，我钱一多就不见了。神也没有叫我穷，够了，非常喜乐。多了我也不晓得怎么办，少了也不晓得怎么办，对不对？可神知道你的需要在哪里，你就跟着他走，不会缺乏。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语文里面的巧妙，让我们知道连接词带出信息的思路，连接词带出你更深的心意，连接词带出你对我们的情感，连接词带出前世。我们知道我们真是心甘情愿，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的能力，我们所得到的一切都在你手中，我们来信靠你。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